圣人的起心动念与法性相应呐、啊，凡夫起心动念呢，与法性相悖呀、啊。啊，一个是随顺法性，一个是违背法性。啊，违背法性呢，他随顺烦恼习气。这个麻烦大了。几个人知道这个道理，明白这个事实真相啊，他要是真的懂得明白了，他就会修了。这个人修行呢，功夫就得力了啊。那回头来想想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学佛不少年了啊，甚至于出家也不少年了啊。那再问问你的功夫得不得力呢？不得力。你往生有没有把握呢？没有把握。这个问题是很严肃的问题。啊，我们有没有认真去想想，为什么功夫不得了？为什么往生没把握？如果把不得力、没有把握的原因找出来，把这个病根找出来，然后把这个原因消除，那我们岂不就是说真有把握？啊，往生有把握，功夫得力了。功夫得力，就是最高的享受啊，生活快乐啊！啊，学佛为的是什么？利苦得乐啊！功夫得力的，那决定是快乐。真的离苦了，无论在什么环境里头啊，顺境逆境，善缘恶缘，都能保持真诚清净平等，都能够保持法喜充满。这个快乐不是外面境界的刺激，不是啊！啊，外面境界刺激那个快乐，那个快乐是坏苦啊！境界失掉了，你的乐就没有了，你就变成苦了啊！这个乐是真乐啊，是从自性里面流露出来的。与外头境界不相干呐、啊，啊，所以顺境也好，逆境也好，啊，善缘也好，恶缘也好，啊，它永远像泉水一样，啊，从心性里面流出来的真露，这个真露是最高的。滋养啊！身心健康啊，青春永驻啊！ 啊，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一切法从心相生，你的心是真心，不是妄心。啊，真心，法尔如是啊，自自然然，它就是这个样子啊。他没有一丝毫做作，没有一丝毫勉强啊，完全是随顺自然。啊，顺境，善缘，啊，顺境是好的物质环境，啊，都能够啊称心如意。善缘是好的善知识，不起贪念之心呐、啊。世间一般人，在这个境界里面呢，就生贪念，那是错误了，那你被污染了。啊，逆境，这个环境呢、啊，不称心，不如意。啊，想做一点事情，处处都是障碍。啊，恶缘是遇到一些恶人，啊，冤家债主啊，啊，对你产生误会、嫉妒，啊，毁谤、陷害。不起丝毫怨恨心，啊，不能生欢喜心。你的功夫就得力了，境界不能影响我，我就能转境界。啊，《楞严经》上一开端，啊，佛就讲了：若能转境啊，则同如来。啊，我们学佛要学着不被境界转，而能转境界。啊，现在这个世间社会极端的不安定呐、啊！啊，我们大家都知道，外国人也晓得。啊，我这一次访问日本。在这个之前，啊，那时间早了，70年代的时候，啊，英国历史哲学家，啊，这是世界知名的学者，汤恩比博斯，曾经在日本给池田先生。有一次很长的谈话，啊，他这个谈话记录发表了，我看到中文的译本，啊，他谈到21世纪的社会，这个社会非常混乱复杂了，能解决这个社会问题的，只有中国孔孟学说与大乘佛法。在日本讲的，我到日本去提到这些话，大家都能够明了。啊，像我这样年龄的人，都记得很清楚，印象很深刻。 所以在外国我们常常听到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啊，这一句话没错，但是给世界许许多多人呢，他产生误会啊，他曲解了，以为21世纪啊，中国军事会强大起来啊，过去这个其他国家常常欺负中国人嘛，大概中国人要报复了。这样解释啊，解错了，大错特错啊！我告诉日本人，汤恩比说的话啊，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不是中国的政治。不是中国的军事，不是中国的科学技术，也不是中国的工商业，啊，是什么呢？中国文化。啊，他们听了，点头啊，啊，就是儒释道三家的学说啊。啊，汤恩比所讲的啊，孔孟的学说啊，大乘佛法了啊，这个学说在21世纪发扬光大，能够带给全世界的安定和平啊，什么人能够认知能够提倡，他就是21世纪的领导人这是中国文化了啊，帮助这个苦难的世界走向啊安定和平，康庄的大道啊！啊，日本人能提倡，日本人继续中国文化的慧命。我们佛家常讲续佛慧命啊，啊，他可以继承中国文化的慧命，因为他们对于中国文化的认知。比我们现在中国人要深啊！我去日本鼓励他了，希望他带头啊，把中国文化复兴起来啊，把大乘佛法复兴起来，领导全世界的学术啊！啊，这个就是中国人的世界。啊，是中国学术的世界，绝对不是中国武力的世界。中国有5000年历史啊，啊，在中国历史上去看，中国人从来没有对外国啊，中国国境以外的这些国家发动过战争，没有，啊，历史上找不到啊。中国人是世界上爱好和平的人民啊！啊，他为什么这样爱好神明呢？和平呢？中国古圣先贤教的，啊，几千年来都是这样教导啊！啊，你们想想，自从刘邦建国，啊，这汉朝啊。汉高祖啊，到他的第二代武帝啊，汉武帝制定了国家的教育政策，用什么 来教化全国人民呢？用的是儒家了。孔孟的学说，他制定这个政策一直到满清啊，2000年来改朝换代换了20多次啊，每一个朝代的帝王啊，在方方面面都有心有格，唯独教育政策呢完全遵循汉武帝的政策，一直不变。这是什么道理啊？我年轻的时候读历史，我发现这个问题啊，为什么教育政策不变？蒙古人入主中国没有改变，满清人入主中国也没有改变，于是我就想到啊，每一个朝代啊，开国的那些领导人呢、都有真实智慧啊，他有慧眼呢、他认识啊，儒家的教育，他认识佛法的教育，他提倡啊，他认真学习啊，带动全国人民来学习啊，所以中国这个大一统的局面，汤恩比赞叹的，在全世界找不到第二个啊，中国2000年来改朝换代一直到现在还是大一统的国家啊，欧洲曾经出现过罗马帝国，但是1000年之后灭亡之后再不能复兴啊，再没有一个统一的局面啊，全世界找到统一的局面只此一家了，这一家为什么能够保持这样的局面？他的精神文明了不起啊！但是现在我们中国人丧失了民族自信心啊，什么都是外国的好啊，一昧呀崇洋，把中国古圣先贤东西统统丢到垃圾桶里不要了。日本人知道啊，所以我到日本鼓励日本人啊，复兴中国文化，复兴大乘文化，做全世界精神文明的领袖。我是这个目的去的啊，我跟他们谈得非常愉快，他们对我也非常尊重。我们晓得文化不分国界，不分种族啊，不分宗教啊，它是全世界人民的智慧财产啊，什么人提倡我们都认同，我们都拥护啊，我们决定全心全力支持。所以他们问我访问日本的目的，我访问日本的目的是祈求世界和平，是消除啊传说当中对中国人的戒心啊，他们都认为中国复兴起来之后恐怕又是世界上的这个霸主了。我说不会啊，中国永远是和平的啊，希望大家 消除这个戒心啊，认真好好的学习孔孟之道啊，复兴大乘佛法。啊，这个就是庄严佛国度啊。啊，所以这两句偈含义非常非常之深呐、啊！啊，我们看看眼前这个国度，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庄严？啊，我们谈到的问题很多啊。啊，日本的佛法、韩国的佛法，跟中国台湾一样啊，现在都是在没落啊。啊，他们也非常的忧心呢、啊。啊，中村康隆老和尚，今年97岁呀。啊，完空老人85岁呀、啊！啊，对我的访问非常重视啊，我也很感激他们呢。啊，他们都很认真努力。希望啊，把佛法兴旺起来。我看到这两位老人，我不能不努力啊，不敢懈怠了。啊，一个大我10岁，一个大我20岁。啊，这样的高年呢，还在认真努力。啊，修学提倡啊，用什么方式来落实呢？教学啊，啊，你看看学记，学记是中国的教育哲学啊，《礼记》里头的一篇呐、啊，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呐、啊。你不教怎么行呢？啊，所以我就举了例子。啊，我学佛的时候，我学佛5年呢，啊，辞掉了工作。亲近李炳南老居士啊，老居士那个时候69岁啊，他创办慈光图书馆啊，我还参加他的筹备工作。他老人家啊，早年到台湾在台湾讲经啊，讲佛经，讲儒家的经啊，在哪里讲呢？在朋友家里讲啊，朋友家里小客厅啊，定期讲，一个星期一次啊，喜欢学习的啊，这些朋友们啊，一个星期一次的聚在一起讲啊，最初听的人 五六个人呐、啊。以后慢慢慢慢的人就多了，十几个、二十几个、三十几个，啊，搞到五六十个人呢，那个家庭客厅容纳不下了，啊，所以大家凑一点钱呢，买一个房子，做一个教室，这就是台中佛教联社的缘起。啊，把这个房子里面，他房间都拆掉，成为一个大厅，啊，就专门做一个讲堂。我到台中去的时候，台中联社已经成立很多年了，建第二个道场慈光图书馆了，十年了。啊，李老师告诉我，台中联社的联友在那个时候20万人，讲了10年呢、啊。啊，听他讲这个讲演，跟他学习的，啊，接受他教诲的20万人。我在台中10年，我离开台中的时候，啊，那李老师在那里已经讲了30年了。啊，那个时候人数呢，已经超过50万人了。啊，讲学啊。寺院庵堂是学校啊，啊，佛教是佛陀的教育，啊，佛陀教育要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啊，因为他的教育不分国籍，啊，什么人都可以来学，不分种族，也不分宗教，有教无类呀、啊！啊，来者不拒，去者不留啊！孔夫子跟释迦牟尼佛都是这样的，我们要认识清楚啊！佛菩萨不是神呐、啊，不是神仙呐、啊，是人。是个社会教育家了，心地非常清净慈悲呀！啊，念念帮助众生呢、啊，离苦得乐啊！啊，他知道啊，苦从哪里来的？苦从迷惑颠倒来的，乐从哪里来？乐从觉悟来的。啊，世尊。49年的教学，夫子晚年也是全心全力从事于教学。啊，教学的宗旨是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啊，破迷开悟是因，果报呢就是离苦得乐。啊，社会安定，世界和平呐、啊。唯有安定和平，才能够兴旺、繁荣、幸福。啊，是从事于这个工作的。啊，唐朝时候，鉴真老和尚东渡日本。帮助日本振兴佛法，啊，对日本的贡献非常大了。他的贡献完全是教学，啊，一直到今天，啊，日本人对鉴真和尚没有不尊敬的。包括他们的天皇 所以道场不能不教学啊。那么教学，我们就会联想到啊，培养弘法人才，这是现在啊，全世界佛教里头第一桩大事。我跟大家说过，我这次到日本去参学，我有两大收获。第一个是中村康隆老师这一位97岁高年的老和尚，给我们这个参访团啊，我们有30几个人，给我们一个开始，这个开始非常非常重要啊！我这些年来心目当中总觉得全世界所有宗教的创教人都是佛菩萨的化身，我有这个认知，但是从来没有听到别人有这个讲法。中村康隆老人开示当中讲得很清楚，所有宗教的那些创始人，那些神圣，他说全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我听得很欢喜啊，他给我印证了啊，我们团结全世界宗教啊，肯定所有宗教教学的宗旨就是仁慈博爱，所有宗教教学的目标都是帮助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这位老人给我证实了啊，我们这些年来做的没有错误啊，全世界的宗教一家人呐。第二个收获是讲修学啊，我一直到最近在澳洲办这个净宗学院啊，才担负起教学的责任呢啊，教学的期限。我定的是9年呢，前两年基础教育就是德行的教育，当中3年我们是净宗学院，就是净土五经一论的基本教育啊，后面4年是让学生专攻一部。这个是我在澳洲图文巴想定的这一次在日本比丘山智司长带我们参观祖堂他给我们说，过去日本各个宗派的祖师大德们都在比丘山修行我们向他请教修行的期限，他说没有少过16年的，16年不下山了， 十年基础教育，六年专科教育，这个给我在澳洲想象的相同啊。他是16年，我现在要求9年啊。那我们的学院大概今年11月啊，我们的整修啊增建工程可以全部完工啊，明年可以开学招生啊。我招生学生第一个条件，你到敬宗学院来求学，9年不能下山。我这里没有寒暑假啊，也没有过年啊，过年放个年假回家去看看不可以啊。你要肯学，把心定下来，9年不下山啊。你看看日本比瑞山是16年不下山啊，为什么呢？能有9年不下山，人心定了，定才能开慧呀。啊，这个是我访问比瑞山的时候坚定我这一个信念。啊，一门深入啊，长时熏修啊，我们才能把人才培养出来。啊，当然这种教学的方式现在很多人受不了啊。9年不能再少了，我为什么不要求16年呢？现在人没有这个定力，没有这个耐心，我要定16年，可能一个学生都找不到啊，打了对折了，9年了啊。希望呢，我能有10个学生到20个学生啊，9年不下山了，你才能有成就啊！啊，心浮气躁，决定不能成就。啊，前两年要学戒律，啊，要学礼，啊，儒家是礼，没有礼，儒就没有了；没有戒，佛就没有了。啊，儒家的礼我们会选修啊，佛法的戒我只选沙弥律仪啊，我们把水平降到最低呀、啊。啊，沙弥10戒24门为宜，你要都做不到，你不是出家人呐、啊，你不是佛弟子啊。末法时期啊，一切众生烦恼习气很重啊，我不敢再要求太多，我只要求10戒24门为宜啊，一定要落实，一定要做到啊。这是一个佛教的书院呢、啊，啊，学院呢、啊。啊，在这个地方认真来培养人才啊，我把我这些理念啊都说给日本人听啊，我也希望日本人那边真正有志之士啊到我们学院来同学这是真正续福慧命啊，利乐有情啊，我们用这些来庄严佛国度啊。啊，普贤安住一切刹，所现神通甚无比。 普贤的名号不可思议。普是真诚、清净、平等。贤是正觉，是慈悲。这是普贤心呐、以清净平等慈悲对待净虚空变化界一切刹土众生，安住一切刹。你看这个心量多大啊！这是我们应当学。没有这个心量，怎么能超越三界六道？怎么能超越十法界？啊，所现神通。神通就是指他的智慧德能，落实在他日常生活，落实在他的工作，他的工作就是教学，啊，教化众生呢是他的工作啊。教化不但是言教啊，最重要的是身教啊！啊，要做出榜样来给人看呐、啊！正如同北京师范大学啊所标榜的“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呐！啊，我这两句话。是我到北师大参观访问的时候看到的啊，校长告诉我啊，这两句是他们学校全体老师共同拟定的啊，当时我跟他说这两句话了，就是全部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啊。他们这两句呢，他是学为人师，身为示范啊。我把那个身改了，改成行啊，行为的行比身意思要广啊，要厚啊！我改这个字，他们也赞成，也接受了啊。过年的时候，他给我寄的这个贺年卡，上面写的“行为示范”啊，我看得很欢喜啊，他们认同。身教重要啊，身教重于言教啊，啊，能说不能行，众生很难接受啊。诸佛菩萨高明在哪里呢？他能说能行，说的跟做的完全相应，叫表里一致啊，言行相符啊，这众生相信了啊，对佛陀尊敬了。说到做不到，不能教化众生 所以我们跟佛菩萨学习， 首先我们自己真的做到，做到之后你一定有所得啊，你得到些什么东西呢？